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77页最后一行。我们先看看经文。又闻颠倒傻如为本，翻过来，答曰：无助为本。又问：无助孰为本？答曰：无助则无本。文殊师利，从无助本立一切法。这里文殊师利又问了，前面讲颠倒想，那么这个颠倒想呢，以谁为本呢？本生出来，也就是说颠倒想是哪一个法生出来的？那么就答复说：无助为本，就是有无助啊，才生出来颠倒想。又问呢：无助孰为本？那个无助才有生颠倒想啊。那个无助以谁为本呢？这个一层一层的问下去。那么这里叫无助，就是的助者。那很多这个注解是很多的话，我们看的时候啊，抓不住要领，还是雪庐老人讲的比较简单扼要。他老人家依照马明菩萨写的那个《大圣起信论》，从那里啊，拿过来啊，解释这个无助。无助是什么呢？有真的，有妄的，真妄两种。真就是真实的，妄是虚妄的。就真实的来讲，这个无助啊，指的就是本性。本性呢，这里讲的呀，那么你这个本性怎么又生到这个生出的颠倒想呢？这要分成两层来讲。第一种讲，本性是这个人人皆有，但是人人都不觉得自己有这个本性，因此啊，这个意念不觉起了无明了。这个起了无明，这个无明啊，就是因为不觉本性才起来的。 起来之后就跟本性啊燃在一起，就搀扶搀着搀住本性呢，本性无处而不是，因此无明也是无处而不是。嗯，那么要了解本性，就从无明来了解。嗯，认无明，就要认就认的本性。这是这样讲，无助啊，无助指的就是本性。这是讲真实的。真实的道理。再呢，这个无明虽然跟本性在一起呀、啊，分不开呀、啊，但是啊，这个无明跟本性呢，不守自性，本性发不出来作用。那么这个一切就是由这个无明来起作用了，这是我们凡夫众生的，嗯，虽有本性呢，但是一切的言语、办事情、修造，都是无明在那里，嗯。这个把我们众生呢，束缚住了，束缚就是啊，把这个本性让我们起不了作用啊，完全就是由无明在来起作用啊，这是妄的，是虚妄的，就这个意思来讲，无助是虚妄的。在这里讲呢，那个无助就是讲从真实的这一方面来讲，所以这里讲啊，这个无颠倒想，从这个无助起来的无助呢，在这里就这个真实的无助来讲。无助就是本性，嗯，那么无助就是本性啊，文殊师利又问了，文殊居士就告诉文殊菩萨，既然无助是本呢，就从无助这个本立一切法。就算无助这个本立一切法，立一切法，那就是从这个这个真实的无助啊，生出一切法，比如我们人，我们众生，这么就是我们的身呢，是无助起来的，生出来的。正如之外的医报，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我们这个住的房屋，甚至衣食住行，这个一切的事情都是医报啊。正报、依报都是从无助起来的，叫立一切法。这一切法就是包括我们众生的正报和依报。维摩居士答复的话 无助则无本，这句话重要。无助则无本呢、啊？前面文殊菩萨问：无助以何为本呢？文殊菩萨就答不说：问到无助啊，无助就没有本了。这意思说，无助就是本性，本性是谁生出来的？这个就是，就不能再说啊，本性以何为本？那，这个道理就说不通了，是。无助则无本，这句话就是说，问到这里呀、啊，问到究竟的地方了，究竟的了，问到本性呢，本性没有谁能够生出来的，本性就是本来就有这个性，众生。成佛的人，都是这个本性，这个我是必须了解。后面讲这个从无住本立一切法。无住本，这就是证入本性了。立一切法，建立一切的法。这一切法包括前面跟各位介绍过的，我们众生的正报，然后呢，就是啊，一切的环境就是依报，正报、依报。简单的讲，学佛的人呢会了解，但是不学佛的人呢，他就不了解。那么要为不学佛的人解释。怎么是一切法，就是那么讲这个正报啊，应该先从正报开始讲，但是可以先从依报来讲。依报就是从心处来讲，就是我们众生的衣食住行，这个教育，还有这个山河大地，虚空里面的日月星辰。整体来讲就是宇宙啊，那就是说宇宙怎么来的呀？一般研究哲学的人叫人研究宇宙观，他如果不研究这个唯摩诘经，不研究这个两句话的时候啊，他怎么研究不出来呀、他宇宙观他怎么观呢、他把宇宙观清楚了吗？他不学这部经的话，怎么观也观不清楚。你就拿这个现在天文学家来讲，天文学家过不得一个时候，他又发现到 哦，太虚空那边有多少仙尘，发现那么多，过去之后又发现很多很多，那个星球密集的很，在一起很多很多的，它就是黑洞啊，很多星辰聚集在一起呀、啊，黑黑麻麻的，呜呜呜，黑黑的，这就是一块这一片黑色的，他认为这黑洞啊，只有这么讲法。从这个细微的来讲，像那个围城嘛，一个兔毛城，兔子那个毛端上面一粒围城，还有羊毛城、金城、水城，金城呢，它的围城从这个金属品呢穿过去。水城呢也可以从水穿过去，维系的地方。那么科学家呢也了解一些，比如说那个造原子啊，原子炉啊，台湾那个清华大学不有原子炉吗？那原子里面是水，水按照这个设计的时候啊，这个水啊可以那个密度啊很紧密的，但是啊那个照说应该那个围城冲不过去啊，实际研究起来就佛法来讲啊，那个围城还可以从那个水里面呢穿过去，穿来穿去。不过它最维系的，用仪器看都很难看得出来。就是讲从西处来讲，讲到近处，最到就近处啊。那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学说讲，至大无外，至小无内。往远大的讲，有外太空，外太空又有外太空啊。我们看的这个太空啊，只有我们地球上看的太空啊。那个地球在太空的星辰多得很呢、啊。至小无内，那个讲到最后叫临虚城，临虚城就是、跟那个虚空啊为邻居了，很接近了。从这个临虚，从这个围城跨出一步，就是这座空了，这座真空了，这座真空就见到本心了。这个道理啊，那现在的科学家他没办法了解。所以就这讲利益切法，就是叫我们明了宇宙人生怎么来的。这就讲那个宇宙观、人生观，这里讲得很清楚啊。不研究这一部经，再不把这两句话、这一段话这个研究清楚的话，人生观、宇宙观，你观吗？观到什么时候再观清楚啊？观不清楚的。他必须了解这一段以经文呢、根据祖师的注解啊， 还有我们老师的那个简单扼要的讲注解呀，清清楚楚的，清清楚楚把宇宙观、人生观观清楚了，然后我们要改变外面的环境，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我们众生的生死问题，这才有门路，才有方法来改变，才能解决生死问题。这一段呢，就是从观众生如幻人，从那开始一层一层的分析，中间经过用那个四无量心，也慈悲喜舍，无量心呢，把心胸放到无量那么大，说到刚才这一段，到这是一个总结束，那么下面呢就开始有另一个意思了，十为末即时有益天人，见诸天人闻俗说法，变现其身，即天化暗诸菩萨大弟子上，第一段，这个讲这个诗，就是一般人住的家庭里面，家庭里面都有神。也不但在国外，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啊，你比如说这个有奥神，有灶神，论语里面讲吧，王孙贾问他，与其没于奥，你没于灶，何为也？孔夫子说，或者于天无所造也啊。也就是说，你说造神呢，你可以那个求造神呢，这个王孙贾认为啊，造神管我们这个日常生活，是古造的造啊，他有这样的管住人的生活。那个奥神呢，在物质最深的地方，那你不求他没关系。但是孔夫子说啊，这个你要专门求灶神，不求奥神呐。奥神代表天命的，得罪奥神的话，你要到处求，到处祷告去求啊，无所求了，每一处可以求的，这就证明。我们过去一般人家里呀、都有神，不但是灶神、奥神，还有其中很多神呐、没有门神啊。这个在这里讲，天女来了，到这个维摩居士这个房屋里面来， 这个不是普通的神呐、啊，维摩诘居士家里当然有神，可是呢，维摩诘居士这个房屋啊，凡夫众生一看大，但是开了智慧的人一看呢，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房屋啊，大的不得了。既然这么大的时候啊，普通的神在这里出现的话，对于这种这个解释不清楚，一般人也无从了解，所以要这个天女来的。天女什么呢？实际上根据祖师讲解，是这个是法身菩萨，这都法身的这个法身大士啊，在这里变成天女啊，他在由他来到这维摩居士这个房屋里边来，这个法身大师，怎么变成天女？这个问题，需要研究。法身大师啊，他变成天女，就我们众生的男女相来讲，男女相啊是假相，假相才能这个发生大事，才可以变来变去的。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他可以变成这个变成女子啊，他所以变成女子是为了度化众生，他是会变的。实际上法身大师，你说法身大师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说男说女都不对。那么他可以变来变去，就是女子跟男子，就我们凡夫来看是有分别的。讲这个道理，真正是把这个道理讲出来啊，男女无分别，男子就这个阴阳二气来讲，阳气占的成分多一点，女子呢阴阳二气的阴气占的比较多一点。那么虽然多一点呢，男子身上有阳气也有阴气，女子身上有阴气也有阳气，不过彼此啊，阴阳各多一点而已，所以才这个称为男女相。那么这个男女相可以转，女子的阳气要多了，她可以变成男子；男子的阳气多，才可以增加阴气多一点，他可以变成女子。所以男女这相是假相，可以变来变去的。所以法身大师啊，他可以变成这个天女， 因为妾女的相也是假相，就用这个假相把后边的妾女散花啊，把这个道理啊表演出来，它变成这个妾女是一个表这个法，用这个假象呢表现佛法的。这个天女是由法身大师啊现出来。这位法身大师根据祖师注解，他是原来跟维摩居士啊在一起，这个弘扬大乘佛法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就现出来这个天女啊，来这个把这个大乘佛法表现出来，叫人家放弃小乘而学大乘佛法，这是他现出天女的用意，就在这里。那么这位天女啊，就法身大师变出来的啊，他见诸天人闻所说法，他看见天人在闻所说这些大乘佛法，变现其身呢，他就现出了这个天女身。现出天女身呢，即以天王三诸菩萨大弟子上，就用那个天花站在这个那些大菩萨身上，还算在大弟子，这是大弟子是修小乘的，站在他们的身上。那为什么要那个散花呢？这就是一种供养，因为维摩居士也事先有病啊。有病，天女用这个花来供养他，散花就是一种供养，来祝福他这个病啊能够很快好起来，所以他散花。下面那就这个华智诸菩萨即皆度若，至大弟子变作不度，一切弟子神力去化，不能令去。那个地西花，他就散的花，站在大菩萨、诸菩萨、很多菩萨，站在菩萨的身上呢，就从身上是花，这个散到身上，花就堕落掉了，就不在身上，散在那些弟子身上呢，花呢就是好像就是长在身上一样， 那些弟子用很多的神通力量啊，要把花摘下去，摘不掉，还是，这个在身上不会堕落的。这就是表示啊，菩萨学的大乘佛法，那个花到他身上的就自然就堕落掉了。是什么道理呢？诸菩萨一心就在道上面，在大乘佛法这个道上面呢，花落在身上，他顺其自然，心不在花上面，还在道上面，所以花到他身上啊，自然就堕落下去。那个小乘弟子，他不是花就是在这种不会堕落呢，他心呢就是在花上面。那些弟子们跟佛学佛他是注重小乘的这个戒律。小乘戒律啊，不能那个这些花这些好东西啊，好看的东西啊，不要贪着它，要把它去掉。心一想去掉这个花，那就是花，就是越是想去花，这个花越是去不掉。这个当中很维系的问题就是说，心注重花，就被花把它缠缚住了。不像大乘菩萨，心不在花上，花就自然堕落。你这小乘弟子，你心在花上，欲是在花上，欲是住了花，花就在身上掉不下去。关键是心的问题啊。尔时天问舍利弗，何故去华？答曰：此华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尔时就在这个时候，天女就问舍利弗啊，舍利弗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之中智慧第一的，所以问他何故去花呢？你为什么缘故要把花去掉啊？答曰：此华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舍利弗就答复天女的问，他说：你散的这个花不如法，所以呢，要把它去掉。为什么这个花不如法呢？不如有一个本子，叫这个，这里讲不如法，另外有一种本子叫啊，这花是不清净的， 这话是不亲近。天女三句话说他不亲近，这怎么讲啊？那就是这话呢不合乎戒律所讲的啊。修学生的时候，这个戒律很重要，要守住戒律。守戒律就不要，不但是不能这个身上做花了，这花看都不要看，一看就会印到心里面，那就是这个违背戒律了。是他这个话，这个不如法。如法的时候啊，这个就不要这个这些花，所以他要去之。天女又说了，天月无为此华，为不如法，所以这和世华无俗分别，那么就是说到这里，天女告诉舍利弗，你不要说这个花是不如法了，为什么呢？花是无处分别，鲜花它有什么分别吗？它无分别啊。为什么说花无处无分别呢？一粒花表现本性，本性有分别吗？讲众生的识，就唯识学的讲的识啊，识才是有分别，转世成知，把识转成智慧，那就见到本性了，本性无分别。所以这个花要叫众生悟啊，觉悟啊，就从花上面的觉悟自己的本性，本性无分别。所以这里讲花有什么分别呢？你一分别它，那就别想要明心见性了。要想见到自己本性啊，就把这个花了不要分别，无分别心来看待这个花，那这花就从那个小圣弟子身上自然就落下去了。你要有分别花，那花就变得普通的花了，你坐在身上掉不去。所以这个叫无分别很重要。他说是这个世华无所分别，后面这一句就对舍利弗说了，人的自身分别想而，人家就指舍利弗，那么花是无分别的呀，为什么无分别？花就是 表现本性，本性无分别。那么现在你舍利弗，你自己呀、啊，自己心里深处分别想，分出生命想就是深处分别，这个分别这个想就是代表的念头啊，你心里这个念头就是有分别，这个分别是自你自现生出来的。若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，为不入法；若无所分别，是在如法。舍利弗，这些小乘弟子都是出家的。那么这里天女又讲，你出家是什么动机呢？动机有分别，那么这就是啊，那就是不入法，必须这个无分别才是如法。出家有分别什么呢？哦，出家为了生死，了生死跟这个涅槃合起来讲，生死是凡夫众生，入了涅槃就了生死。哦，你出家心里有的想法，为了了生死要得涅槃，解决生死问题，第一个就是分别心，必须把生死与涅槃的两者不要分别，你才是如法。分别生死与涅槃，把这个法呢分成两种。一是生死，一是涅槃，这就叫身见。身见呢，有了身见，才把生死涅槃分为两回事情。这样分呢，出国都证不了，何况还要那上面很多活呢，所以。必须把生死涅槃这种分别心去掉，去掉之后啊，才能得这个出国，才没有生见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